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再一起来学习聆听神。聆听神是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今天再来复习一下聆听神重要的几个点。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只是听别人的转述或者是翻译的话，那么你很可能就会错过或者误解神所说的话。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所以在一个不完全的人，如果他要来转述或者他来翻译神的话的时候，那么很可能就会带着他的主观或者带着他的经历，以至于产生了一些误解或者是扭曲。所以这些不完美的人，他很难代表一个完全的良善的天父。所以我们要来直接听。如果我们只是请别人替我们祷告，我们只是请别人为我们发预言的话，那么我们会错过很多神的声音。那第二点呢，就是在有的时候神要对你说话，是单单对你说，不是对其他的人说。譬如说有的时候别人不进食，但是神就是要你进食。譬如说有的时候神觉得这个团体都要为某项事情祷告的时候，可能神要你为特别另外一项事情来祷告，或者是为某一项事情来悔改。那些事情可能是你个人的突破点，可能是神对你特别的带领。那你如果不能自己直接的来聆听神的话，那就会错过了很多生命中美好的事情跟神要对你说的话。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上次也提过的，信心是从聆听神的话而来。好，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上次也说过，信心是从听道，也就是说听神的话而来。信心不是从自己努力而来的，好，是神主动，我们只是被动的领受。当我们听见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就有信心，我们就可以被改变，就可以跟那个无限的世界，跟那个生命的源头连上线。我们来读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我们读第一节就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个在 TPT 的 version 英文版呢，我来读这个英文的第一节，它是这样说， In the very beginning the living expression was already there。 好，这个 living expression 呢的意思就是道。那一般讲到道呢，大家都是用一个字叫做 logos。 好，那这个 logos 呢，其实 logos 的意思并不是那一本书，并不是圣经这一本书，好，也不是所谓的神的一般性的原则或者一般性的规则。而 logos 的原意呢，是说表达你内在的情感或者是思想。那么对于神来讲呢，当神说话的时候，那这个 logos 就在表达神内心对人的爱以及对人的计划。你知道当我们要表达我们的爱或者我们的喜乐，我们 的种种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表达方法，可以用画画，可以用诗词，可以用歌唱等等来表达。那但是当神呢，神用话语，当他说的时候，就是 reality， 这个东西就生出来了。所以当神说他对人的爱的时候，那么耶稣基督就在那个时候就生在马槽中了。好，耶稣基督就是神爱表达的事实或者是真实，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他来拥抱全人类，他来拯救全人类。所以说神话语的 reality 就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或者是说一个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极大的能力。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不是像我们的话，我们的话只是描述一件事情，说这个事情怎么发生，或者我想要怎么怎么做。而当神说的时候，他的那个属性或者他的心意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所以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在领受神的生命，我们就在领受那个转化的大能。另外呢，听神的话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整个生命的目的呢，我们灵魂运作的模式就是要领受，然后转化，我们生命转化，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出去传递神的生命，或者去服侍人，祝福人。所以聆听就是第一步。当我们在聆听的时候，这个整个 的生命的次序就再一次被设定了，设好了。好，那么灵魂运作的模式也被建立了，也被设立好了。那当我们聆听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领受神的心意了，领受那个 reality， 领受那个真实了，那领受那个神话语的大能以及他的创造大能了，那以至于我们在未来我们可以继续的跟神一同的来用神的话语来创造，好，来传递神美好的生命气息。那为什么许多人在聆听神上面会有挣扎呢？很可能是下面这些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运作的频率跟神运作的频率是不同的，以至于没有这个频率没有对齐，所以我们收不到信息，收不到信号。那神传递的信息神传递的频率呢是安息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你除非你在安息中，否则你很难听见神的声音。好，安息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休息，或者说别动啊。所以呢，你要放慢你的脚步，甚至于你要别动不动啊。甚至于有时候神呢会打断你的生活，因为他要你停下来，要你能够聆听。那如果你在忙碌中，在急躁中，一直要忙忙忙。冲冲冲，一直要做很多的事，一直要听很多不同的声音，听很多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理论的时候呢，你听不见神的声音，你的心也会变得非常的紧张、焦虑跟急躁。诗篇46篇第10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说我们要安息，才能够辨认出，才能够聆听出神的声音，才能够辨认出神的同在。好，下面一个频率没有对齐的呢，就是神的频率是爱。如果我们不喜欢我们自己，那时候我们就是在筑墙，我们筑墙的时候我们就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就是在拒绝他。一个受害者的思维，或者一个被囚者的思维，或者一个孤儿的灵，都很妨害我们听见这位慈爱天父对我们说话。因为他就像个慈爱的天父，他对他儿女说话是那么自然，自自然然的，好，轻轻松松的。所以除非我们放轻松，我们相信他的爱，那除非我们在恩典中领受，那我们很难听到他的声音。好，罗马书5章20节，我们一起来念：然而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增多了。所以说从恩典中坠落，不只是滥用恩典，其实也包括了不用恩典，企图用恩典以外的方法来跟神互动，譬如说用能力或者用自己的行为来跟神互动，其实这个都不是站在恩典中。好，另外一个频率没有对齐的地方，就是神说话的层次比我们问问题的层次要高。我们常常问问题呢，都是在低层次，那神要回答呢，或者神说话呢，都是在一个高层次。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问问题常常就是问关于我们的环境，或是关于行为的一些问题，就是我要往哪里去，我要做什么，我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我要不要接受这个工作，我们都在问这些层次的问题，那都是在一个理智或是在行为导向中领受。但是神要对我们说的呢，是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女儿，你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是极其尊贵的。好，他要告诉你他是怎么样一位慈爱的神。好，那其实高层次的话呢，更能够有效的改变你的生命。可是我们都习惯活在低层次当中，我自己也是这样。好，当我急着问神说，神啊，这件事怎么解决，先要服侍了，赶快给我经文经文经文经文的时候，神说我爱你，我一定会跟神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现在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好，现在请你先给我一个经文。好，我们都急着要解决眼前的事，可是我们忘了那个真正的改变。好，真正我们想要听到的那个话语的大能是在于高层次的话。好，我们现在就来念这段祷告词，然后念完了，我们可以花些时间让你自己来向神祷告。我们先 深呼吸三次。好，呼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好，求主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祷告词。主啊，求你使我放慢脚步，让我的心安息，不急躁、紧张、焦虑，刻意的安静和休息，好认出你的声音，让我在你的爱中、恩典中放松的聆听，相信我能领受阿爸父对我吹爱的气息，帮助我和你建立亲密的关系，让我更认识你是怎样慈爱的天父，也开启我在基督里的身份，使我更认识你眼中的我。好，我们安静五分钟，请大家为自己祷告。 好，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许多人为什么在聆听神上面有挣扎。好，那很可能是因为错误的动机。也就是说，当我们受我们动机驱使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选择我们想听的听，那至于我们不想听的，我们就拒绝，我们就不听。好，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好，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学生，当他申请大学的时候呢，其实有 A 跟 B 两个学校，那这两个学校对他所申请的科系呢，都几乎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好，所以呢，他最后就决定他进 A 校。然后呢，别人问他的时候，他也说，他是要进 A 校，没有问题的，他非常想进 A 校。那他的牧师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祷告呢？你有没有求问神呢？你要不要听听看神怎么说？那他就说，他说，他觉得没有问题，神一定会让他进 A 校的。但是最后呢，还是听了他牧师所说的，然后他就回去祷告。那在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光照他，说，神就说，你坚持要进 A 校，其实是因为你有一个对头，一个你非常不喜欢的同学，他呢要进 B 校，所以你不想跟他再见面，于是你就不想进 B 校，对不对？神说，其实 B 校更适合你。那他最后他就聆听神，就相信神的带领，最后他就念了 B 校。他进去了以后，他才发现这个 B 校的点点滴滴、各式各个的方面都非常适合他，简直是为他量身定造的。所以他对神充满了感恩。那还好他有求问神，他也聆听神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常常我们的自己里面有一些动机就已经影响了我们对神的聆听。好，我们已经做了决定，所以我们不想要再听神对我们的计划了。好，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听，也求神光照我们，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动机来祷告。主啊，求你光照显明我深处的动机，帮助我放下定见和坚持，放手放心，倒空自己，将一切交给你。当我聆听的时候，不再选择只听我想要听的，而是对你有爱的信任，接受你的旨意、带领、安排和决定。好，我们NG两分钟，大家为自己聆听的动机来祷告神。 好，第三个，为什么我们在聆听上会有挣扎呢？许多的时候，我们对教义的立场，其实就是我们原生家庭的立场，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信念都是从原生家庭而来的。那我们对神的信念也很可能从原生家庭而来，以至于我们对原生家庭的看法，我们就投射到神的身上。好，我们常常听见的话呢，都是我们原生家庭的父母，特别是父亲或者是权柄对我们所说的。啊，譬如说你的父亲很严厉，总是说你不好，你不配，那么你一定觉得天父也是这样子，天父也一定对你说话都是说你不好，你不配，以至于你也不想听天父对你说的话。所以如果你没有亲自的遇见神，那么你对神的信念常常受到你原生家庭的伤害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是非常大非常高的，这个就会拦阻你听见神的声音。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原生家庭所受的伤害祷告，也求神让我们的所有那些扭曲的错误的信念能够被神再一次的矫正拉直。主啊，我愿意饶恕我的父母、师长、其他生命中的权柄对我所说过那些严厉、贬损、拒绝的话，使我误会你也是严厉、贬损、拒绝我的天父。求主也赦免我错误的反应，使自己陷入伤害，求天父医治我，更新我对你的认识，好让我听你话语的时候不再被错误的信念扭曲，能够听见你慈声爱语。好，我们现在就安静两分钟，那求神特别对你错误的信念，譬如说神是很严厉的，神是不爱我的，神不会对我说话的这样子的信念来说话。好，下面我们再一起来看为什么我们在聆听神上面会有挣扎。那是因为我们常常用我们的魂，我们努力的来用我们的魂来聆听，原来是该我们灵领受的。你永远无法用你里面的魂来领受原来从外面的应该领受的，就是从我们的灵应该从圣灵来领受的东西。好，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用我们里面的魂来领受外面 要给我们的东西，从外面来的东西，那就是圣灵对我们的灵说话。圣灵是外面的，所以圣灵是从外面来对我们的里面的灵说话的。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十四节。我们也讲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向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神的灵的事，因为他以为是愚笨的，而且他也不能够明白，因为这些事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这里讲到神属灵的事，神灵的事是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不是用我们的魂努力领悟，不是我们努力的想就可以想出神怎么说，也不是用我们的努力的祷告，拼命祷告，大声祷告，或者是流泪祷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因为听见神声音的过程呢，是神先对我们的灵说话，然后我们的灵里先领受了，然后我们的魂才来解释，那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人领受的方法呢，可以分为三种，就是从视觉性的，或者是从听觉性的，或者是从感动。那视觉就是你领受到意象啊，领受到图像。那听觉呢，就是你领受到话语，或者是听到一个经文。那感动呢，就是心中有一个感动，好，觉得要做一件事，或者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行动。好，所以神对我们说话，我们跟神互动的这个过程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求神让我们的魂不要用力，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灵里面领受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赦免我孤儿的灵，故宫的灵，认为要用力听才听得见，要做得更好才配得你的喜爱，或者大哭大叫的祷告才能触动你回答。我受造就是有灵魂体，你对我的灵说话的时候，相信我的灵可以很容易又自然的领受，我的魂也可以很清楚的解释。你是位良善的天父，是主动说话的神。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你永远是连续我、记得我的天父，谢谢你。好，我们安静两分钟，求主除去我们孤儿的灵，用儿子的灵来充满我们。 好，最后我想我们做一个短短的操练，那把刚刚所讲的我们 wrap up 一下。那这里有许多的空格，你们可以一边听一边的就来填写啊。我们运作的频率是与神运作的频率不同，那神传递的频率是安息，神传递的频率是爱，神说话的层次比我们问问题的层次要高。错误的动机以及原生家庭带来错误的信念，另外就是努力用魂来听。好，求主祝福大家在居家隔离的时候有更多的时间来聆听神。